我一共要谈三个要点，等一会儿我们详细讨论。首先，我想要提醒大家，诗篇八十五篇，首先它是一首歌。在这个题目的下方，它也写有可拉后裔的诗，它是一个合唱歌曲。在准备这篇讲道稿之前，我特地花了一个多小时听了 Spotify 上面题目为诗篇八十五篇的所有的歌曲。有很多的样式语言，我最喜欢的是来自荷兰的一个男生合唱团的演唱。他们为诗篇八十五篇写的歌是荷兰语，我不会说任何荷兰语，但是我知道他们唱的是诗篇八十五篇，所以我可以一起跟他们哼唱。可能加拿大的大部分四十岁的男性不会像我这样选这首歌作为他们最喜欢的，但是关于诗篇八十五篇，我也很想知道有这么多种多样的形式，从传统的格雷高利圣咏到更为现代的各种演绎。我想鼓励大家在这周的某个时间去 Spotify 上，或者是 Apple 音乐，或者任何音乐平台搜寻关于诗篇八十五篇的歌曲，听这些歌，和他们一起来敬拜，然后给我发电子邮件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是哪首歌。我非常希望能够收到来自你的邮件，我的电邮在屏幕上。我说真的，我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一起通过听这些歌曲来敬拜，并且告诉我你最喜欢的哪首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说请大家记住诗篇八十五篇原本是一首歌曲，是用来定期演唱祷告。诗篇是让大家来纪念神的奇妙作为，求神再次做工，做更多的工。这个应该成为我们敬拜祷告平时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这种求神复兴的祷告我们要常常做。我们非常迫切的需要神不断的为我们注入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做这样求神复兴的祷告，成为一种习惯。我们的三个要点，今天要说的三个要点，第一，纪念神的拯救；第二，求神再次复兴；第三，听神的话，学神的话，活出神的话。第一个要点是纪念神的拯救。这篇诗篇的前三节做了六个简短的宣告，称谢神过往的作为。关于诗歌背景有一些争论，有些人认为他们专门为了某个场合而作，比如以色列人庆祝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也有人认为他创作的目的就是称颂神在历史上向他的百姓不断施行拯救和复兴。我认为这种争论并不重要，无论何种观点，这首诗歌所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前三节说了什么。他宣告神拯救赦免他的百姓，有六个宣告，主语全部都是你，即耶和华神。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你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你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回了所发的愤怒，你转回了你猛烈的怒气。 这前三节中，诗人密集宣告了神为以色列民的过往奇妙、美妙、奇特的作为。这三节也预表未来神借着耶稣要成就的。如果有人对圣经不熟悉，这首诗歌写在耶稣的时代之前，但这几节所称谢的正是耶稣后来所成就的。这些成就，耶稣所成就的不仅仅为以色列人，而是为一切属他的圣民。圣经最核心的信息之一，就是为了让有罪的人与神和好，必须要为罪付出代价。在旧约里，有一套献祭制度，为了赎罪，必须要做各种各样的献祭。利未记16章，这一章的标题就叫做赎罪日。好消息是，借着耶稣，我们不需要继续活在这样的献祭制度之下，我们也不再活在与神分离的状态之下。这是圣经的核心信息，我们称之为替代赎罪，因为耶稣将我们的罪担在自己的身上，他牺牲了自己，付上了赎价，免了我们的罪债，为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罪。因此我们才能与神有了对的关系。这三节诗所指向的正是这样的信息，我们的罪被覆盖，神收回了他的愤怒，我们的过犯得赦免，这一切都是借着耶稣，这的确是大好的消息。我最喜欢的圣经段落是以赛亚书53章，就像这首歌一样，指向的就是耶稣将要成就的。这部书也是在耶稣时代以前，它是指向耶稣将要成就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了必须的赎价，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这是极好的消息。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和传道人斯布珍在解释诗篇85篇是针对我们的罪写道，一切的罪，包括每一个斑点、每一道皱纹，全都被爱的帕子遮盖了。在圣洁的神的眼中，罪已经消失不见了。神已经将罪完全收起，即使他洞察一切的眼睛，也看不见罪。这是何等的神迹！与遮盖罪相比，遮盖太阳的光芒显得轻而易举。若不是有遮盖式的救赎，罪必不能被除灭，但借着我主耶稣的终极奉献，罪就被他一次的献祭以最有效的方式永远的除灭了。他的宝血的遮盖价值是何等的大啊！这首诗篇的头三节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帮助我们记住神过往的拯救，提醒我们神的救恩，让我们记住自己已得赦免。这种祷告的操练非常有助于灵命的提高。我不知道大家如何，我自己 属灵的记忆很短暂。我需要常常的操练与神连接。我会很轻易的忘记神的奇妙作为，转而靠着自己，而不是靠着圣灵得力得能量，轻易的滑入罪中。不知道这个图片能不能帮助大家理解。我常将自己的生命想象成绳球。上周末我打了一会儿这个绳球，我对绳球运动的评价就是这几个词：痛苦、难度大、吓人，但是好玩。我就是那个球，或你是那个球，神就是那个杆子，球和杆子之间的那个绳子就是我和神的唯一的连接。击球者就是任何来自外部的压力可以将我推得远离神，可能是叫我试图靠自己力量行事，某种罪的试探，繁忙的生活，冲突。请大家想象一下，球被击打的时候，绳子断了，会发生什么呢？球会飞得远离杆子。我们是球，如果神是杆子的话，我们不想远离神。我们必须加强自己和神之间的连接。我们再进一步的想象，当球被击打的时候，牵着它的绳子一圈一圈缠绕在这个杆子上，使球一步步的接近杆子。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可以如此。当我们受打击时，如果我们和神有很好的连接，我们会离神更近。我要做一个免责声明，我认为绳球是一项危险的运动，所以在你进行这项运动的时候，请你务必注意安全。我们为什么要谈绳球？回想这首诗头三节，要我们纪念神的作为，会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更亲近。如果你和我一样，属灵的记忆比较短暂，那么不断提醒自己神在我们生命里的作为是一种有益的属灵操练，让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绳子变得越来越坚固。这是第一点，纪念神的拯救，记住神曾经成就奇妙的功。第二个要点就是求神再次复兴。这篇诗篇第四到七节是这首诗歌第二段，诗人请求神再次施行大能的功，就像他过往所成就的那样，再一次拯救我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求你再次将我们救活，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这是一个为了复兴而做的祷告。什么叫做复兴呢？就是将曾经鲜活现在却死了的生命再次救活。复兴意味着振兴、恢复、重振活力、满血复活。我想举几个例子。草地在夏日的骄阳下变得焦黄，当秋天到来的时候，草又会变得青翠，重新开始生长。如果你有一株因为被忽视而萎靡的植物，稍加维护就会恢复生机。大家更熟悉的例子是急救人员实施心肺复苏，让人起死回生，或者当人昏迷失去意识的人忽然醒来，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复兴。 属灵的意义上是指神重新点燃与我们的关系，在我们停止呼吸的时候，神使我们萎靡的生命重新振作起来，为我们的属灵生命吹入生命气息。你可能会问几个问题，我们何时需要做这样的祷告呢？第二是，我们要为谁做这样的祷告呢？何时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要常常这样做。当我们记得神曾经成就的，当整个国家乌云压顶，我们要祷告求你复兴这个国家。当我们萎靡不振，心灰意冷，我们要祷告求你复兴我曾经在你里面经历的喜乐平安。这个祷告我们要常常做，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我们要为谁做这个祷告呢？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教会、家庭，还有地上的万国。首先，我们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教会、家庭。历史上的伟大复兴，神都是从他自己的选民及教会开始的。他先复兴他的教会，然后更广泛的复兴会从教会向外扩散。复兴总是始于我们这般属耶稣的人，而耶稣就是被永生神从死里复活的。被神复兴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知道谁是神，不住地提醒自己神成就伟大的功。我们听神对我们讲话，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自己选民，借着生命里的喜乐和挑战。我们领受并且拥抱他赐下的平安，借着主的帮助，我们遇见神的品格，记他的慈爱、信实、公义和平和。我们遇见神的这些品格，见证圣灵在我们生命里成长，我们因此也具备神的品格，我们可以活出慈爱、信实、公义、平和，也影响周围的人。复兴不应该止于属耶稣的人。这首诗歌是为国祈求的祷告，诗人多次使用复数拯救我们。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都是复数名词，拯救我们，救活我们。诗人请求神让以色列经历从神而来复苏的生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把这首诗当作模板，让我们为加拿大祷告，为我们各自的祖国祷告，为世上万国都需要复兴。世界上的所有国家，195个国家无一例外都迫切需要永生神的触摸。这首诗歌的核心是第六节，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今天讲到结束之后，一个真正的成功是这样的，在座的每一位都将这首诗歌用于日常的祷告。换句话说，一个月之后你会忘记我今天讲的几个要点，如果你能记住绳球的例子也可以。你能记住的可能就是你每天都做这个祷告，你的生命可能会永久被改变。我可以和你一起祷告，我说话算话，我已经将闹钟设定为每晚9:30，提醒自己求神复兴的祷告加2个叹号。 如果你9点半已经睡觉的话，你不用在这个时间跟我同步。我不是说整个7月，而是整个8月。所以第一点是纪念神的拯救，记住神过往所成就的。第二点是求神复兴，让我们求神复兴，不住的祷告。现在谈第三点，听神的话，学习神的话，活出神的话。从第八节开始到末尾，神和祷告者之间以特别的方式相互影响。神邀请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他的恩赐，并且要享受他，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神做的是赐生命的工，我们不能够做，他复兴、拯救、赦罪。神邀请我们进入和他的关系当中。第八节是这样说：“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诗人所盼望的是神会对他说话。为了听到神讲话，我们必须要仔细聆听。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发现，当谈话不受搅扰，双方都全神贯注时，才有可能有最好的聆听。我自己不太擅长听别人说话，更别提听神讲话，我很容易分心。我的妻子 Christy，她比别人更了解我。有时她和我讲话的时候，会突然停下来，因为她知道，当我脸上有浮现出某种表情时候，我只是装作在听，但是我没有在听。我可能会在微笑着点头。我甚至，如果我幸运的话，能重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我的思绪已经不在这儿了。我可能想着滑雪，想着其他有压力的事情。他会停下来说："你根本没有在听。"事实上，我的确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我没有在听。我感觉自己好像作弊被抓现行。有时候我试图解释、劝说，我在，确实在听，但是那个没用。在我们家经常发生的是，每周比每周一次要更频繁。我们要听神讲话，我喜欢斯布珍的一句话：“罪人感受神启示的同在的正确态度是成为一个聆听者，在成为聆听者之前，就试图成为一个行动者，是对神指令的倒行逆施，令一切都陷入混乱。我们如何听神讲话呢？要花时间和神相处。”找一个时间，找一个地方，用某种方式，心无旁骛地和神单独相处。最简单的方法或许就是闭口不言。当我对神祷告的时候，我会喋喋不休，于是我就错失了聆听神讲话的好时机。我会着重进行这样的操练，定期读经，用笔记下自己的思想和主的祷告。有时候我会清楚觉察神在对我说话。我喜欢在大自然当中来感受。可以来到海边的沙滩，或者是在贝克山。最近几年，我最喜欢的一个位置是在飞沙河边，Mission 桥下面。在那里，神对我说过奇妙的话，他赐给我平安、力量、 他提醒我自己是谁，也提醒我他是谁，让我听神讲话。神赐下平安，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都会经历过神所赐的平安。我们会如此轻易和自然地被着现实生活缠裹、激怒。生活往往很艰难，充满压力和挑战。聆听神的话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神必然会听我们的讲话，也必会对我们讲话。第八节里，诗人提出一个警告，如果我们足够老实，这个警告关乎我们所有的人。诗人说，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我们都渴望去做那些错事，妄行就是做错事而犯下的罪。即使经历神的拯救，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同身受，保罗也有同感。罗马书，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神已经对他的圣民讲话，已经做了各样拯救之功。神曾经拯救过、复兴过，甚至还赐下救恩。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祷告，不再转去妄行。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你决心要活出神的旨意，一次又一次的却轻易的搞砸、失败了。这是我们人类所有共同的体验。你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对自己说，不要再做白痴了，别再犯傻了。我会多么轻易的忘记神为了我在我身上或者借着我成就的奇妙的事，我还是会照旧犯罪。诗人知道这是人类的本性，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圣灵做转变生命的工。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做转变的工，我们永远不会改变。所以诗人明智的在祷告中加上了这句话，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的作为，我们感谢你。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够强壮，我们不能改变自己，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你，需要你的保护，需要你的改变。我们来看接下来十到十一节极富诗意的一个语境。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降。这两节刻画了一个全力以赴的神，以自己的品格、慈爱和信实、公义和平安，全方位的占据我们的视野。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个画面引人入胜。慈爱和信实彼此相遇，信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上下，无论我们看到哪个方向，我们都会经历这位赦免我们、拯救我们、复兴我们的神。我们都会具体的经历耶稣的慈爱、平和、信实和公义。他也迫切想要我们活出满有他慈爱和良善的生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转变成了他的样式，折射出他的品格，追随他的脚踪。最后一节这样说，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另一个翻译版本是，公义将行走在他的前面，他的脚踪为我们设定了可走的路。 我们已经经历了神借着耶稣为我们赐下的救恩，我们听到了神讲话，他也应许赐给我们平安。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跟着他的脚踪行。因为他带领我们的路。我脑海里面浮现出音乐之声的最后一个场景。崔普上校带领全家逃亡，爬到了阿尔卑斯山顶。同样，耶稣也想带领我们走生命里的每一步。无论前面有何种挑战，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各位想要回去做的事情的清单。首先，如果你听到了让你感动的关于诗篇85篇的影视和歌曲作品，请将链接发给我。说真的，我非常开心能够收到大家的电邮。请享受那个敬拜的过程。其次，我邀请你每天和我一起做复兴的祷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这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请大家花一点时间为伊朗而祷告。有一件神奇的事情是在伊朗，基督教会正在以惊人的方式复活、复兴。当我想到威灵顿教会家庭经历神的复兴的时候，我会浮现一个画面，就像我们上千人就像喷淋或者肥料，或者阳光下的一片阴凉，剩下的炙热让草地变得焦黄。但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无药可救。我知道当天气开始转凉的时候，雨季来临的时候，草地将恢复翠绿。我相信我们的属灵生命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也将如此蓬勃地绽放。我们迫切地需要这样的来自神的复兴。求大家为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加拿大和祖国祷告。在讲到周最后，我们通常会有一些反思的问题，但这次我们想请大家来祷告，来默祷，为自己的生命、为教会、为城市、为这个国家。之后我们将要唱歌，神祝福你们。请利用这个时间做诗篇85篇第6节的祷告。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请为你自己的生命、为教会、为加拿大或者你的祖国祷告。